当时 Wix 有很多的那个包租的，我还调研了一下，后来发现都是骗人的。但是市场只要一发生变化，既不好租也不好卖。投资的一个小的洁癖就是我买的所有的房子都得漂亮。
为
对，
啥呢？你自己又不住里面。
能不买这种一个车库的 townhouse 就不要买一个车库的 townhouse。
这么大的一个 single family 怎么会不涨呢？
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点的。
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上一期和 Emma 还有 Harry 串台的时候，说我把自己倒干了。关于北美房子的内容，以后就得找嘉宾当面学习了，所以这期就是了。这期其实不是很传统的佐治亚小帅单集，因为我本来想问 Lily 很多她的创业故事，因为她本人是创办北美地产学堂，也担任很多初创公司的顾问，但是嘛，一聊起地产就把列的提纲忘到脑后去了。所以本期大约是一个关于北美地产小散户去找大散户的请教的内容，并且因为客观的原因，音质也很平庸。如果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请划过，期待下一期。话分两头，如果你对北美的地产有一些兴趣或者特别感兴趣，这期一定会大大的受益，即使音质欠佳，因为会有很多非常实战的经验。我自己在录制和剪辑的时候就有好几个 aha moment。对了，节目开始之前还有个预告，10月的下旬小帅会去西雅图，我想筹备一个第一次的线下的听友会。苹果后台他老说西雅图的听众是最多的，所以我也想借着10月份去西雅图的机会，跟各位一直以来的语音老铁线下约一波。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做，大家如果早点来的话，可以一起群策群力。如果有朋友想参加10月底的听友聚会的话，欢迎添加微信小帅 FM，或者写邮件小帅 FM@gmail。就是全拼加一个 FM。好了，我们回到正片吧，来听 Lily 的实战分享。投资有风险，本期内容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请您自己对自己个儿和家庭财务负责任。
你的产品线做不好的话，你 marketing 做的再好没有用，因为你 marketing 做的好的话，可能对你是一个 disaster，可能更多的人会退费，而且更多的这种坏评会出来。
我感觉每个公司它的产品跟产品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就跟餐馆一样，有些东西是引流款，有些东西是利润款，有些东西我好奇，像地产学堂哈，这有点挑事儿哈，因为不同的老师嘛，很多人成为学堂的学员，他们是奔着什么来的？哪些课在你们看来是引流款？
但是讲一下，就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做 business 过程中，肯定是要不断的去优化嘛。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学堂这边的话，质量控制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人来了以后的话，他呢可能刚开始好好教课，但是呢以后的话，他好好教课不好教课，咱也毕竟是人不好控制，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个打分机制，就比如说，就像我们公司，我也是当老师，然后呢还有其他老师，只要就是三次，如果被评价说，哎，坚决不推荐这个老师，或者这个老师评价不好，那我们就开始劝退。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我们劝退过老师的。而且呢，你也知道，就是很多人在学堂当老师，那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想法。你比如说，OK，有一些人他可能想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呢，他可以也听听其他的课。就是学堂这一块的话，他的就是 connection，还有包括 resource 还是非常多的。学堂学员之间，因为你也看到好多老美的课，他是学员之间是互相不认识的，对吧？但是呢，我们这边的话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认识的一个渠道，好多人就在一起。结成小伙伴嘛，然后他们自己做项目，可以这样说，地产学堂在10年以后的话，会产生出几十上百个公司出来。比如说 Mobile Home Park，我记得我去佛罗里达州，我就看到，哎，三四个学员他们自己现在成立一个公司，至少可能是光这一个板块，我知道的话，就公司就成立好几个了。三个同学、五个同学，他们自己去买物业，然后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合作的，所以我觉着。他们来这边上课的话，就是老师讲课是一方面，然后一个 networking 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老美的好多这个地产的会议，像清华校长他们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话，门票费可以达到6000美元3天，然后甚至上万。那大家还是要去，原因就是因为 你可能认识一个人，然后呢，你做成一笔生意，但是呢，你这个可能不止，可能是6万，或者甚至几十万的一个收益，所以呢，几千块钱就不算什么了。我们之前的话，主要是做这个训练营嘛，然后上完课就上了，然后就教会大家一个知识，那他们自己结成团队了或怎么样，自己的 networking 我们就不管了，OK，我们只是给他提供这一个平台，让他有一些个知识的梳理。但是接下来的话，我觉着就是说更加。核心的价值还是一个，就是选 deal，就是因为市场上像 LoopNet 还有包括什么这些 wholesaler 的也很多，但是呢，如何去选择他们，能够判断这个 deal 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会每天花几个小时时间，把整个全美国的这些房源都会捋一下，我定期看一下它的数据，增长还有包括是不是降低。那我在比较三到就是6、7年之前的，因为好多人都说啊，只看半个月、半年这一点很短的时间。我一般我要看一个 deal，我会把它，至少3到5年的数据会拉出来，还有它周边的数据、小区的数据，甚至最多的话，我会看它10年的，因为我要看它在前10年如果它没涨，但它的结构包括它的增长模型非常不错，而且呢，我还会把这些内容、这些信息跟另外相同的城市、相同的产业相比，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就像一个。全美国各个市场融会贯通一样，所以基本上按照这种模型走，即使市场在大量的波动，然后呢，可能不稳定的情况下，还是能找到 deal，然后不亏钱。对，
刚刚说6、7年之前，你河南哪里的？我给忘了。
河南商丘三省交界处就徐州很近，
对，因为我在宿迁，离徐州也
对，
是
所
一
以
个
你
小
的口
时。
音跟我们非常像，你们应该跟我们老家隔个1、2个小时吧，最多。
那我如果说家乡话，你能听懂吗？
我能听懂，就是你
你
刚才
听
说
懂？
的，就是我们老家话、家乡
说的
话。
我坚持讲，一定要把你这个口音带出来，才算结束。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
我是2007年来的，
2007年，当时是什么原因？也是过来念书的吗？
当时申请这个就是房博士那个大学过来的，所以跟房博士直
杜兰
接。
大学。
对对对，杜兰大学法学院还是不错的，对。
哦，你原来是学法律的。
对，我在清华法学院的，国内的话我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了，比较简单的 IIM 先过了，然后但是呢，anyway，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我呢又休学了，就是学校还给我保留学籍，因为年龄不小了，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哎，而且学费还蛮贵的，所以，现在可能十几年过后，现在大家觉得哦，好像生活还不错，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金钱的压力的，刚好金融危机08年的时候，
嗯哼，
所
对。
以呢。因为你也知道中国人特别喜欢房地产，所以特别希望能够进到这个领域。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经验，我就是有一些梦想嘛，我要有5套房子就好了。我们收入也比较低嘛，也没有特别高，就是我先生也是就是一个上班族吧，就是也是清华毕业，然后来这边读的 PhD 或怎么样。你也知道，就是大家基本上工薪阶层，上完班以后，然后交完税，也没有什么收入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也比较节俭。我们可能就几万美元嘛，还是第一套房子跟别人一块投的。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后来那个，怎么去第一桶金赚出来，就是因为我拿了很多 short sale 的房子。爱折腾的人到哪儿，就算没有机会，也得想办法折腾。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呢就是资源人脉是非常少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微信，也不可能有这种网络，我们可能就是在网上只能找到黄页儿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想投资房地产，就有唯一的一个就文学城，就像咱们现在对，像小红书啦，然后 YouTube 很多。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上文学城，然后完了以后呢，文学城那边有一个投资理财板块。那当时我呢是小白嘛，所以呢联系很多文学城上的大咖，他们都不理我的。我写信给他们，因为他可以私信嘛。然后，哎，我说这个 deal 说怎么样，然后能不能投了，或反正就问了一些初级的一些问题。那大部分可能是95%以上的人，可能是不会就回复的。后来呢，我呢自己就研究嘛，就是 我研究这个，我在奥兰多，我当时买第一套投资房，其实我是飞过去两趟，第三趟才下手买，而且呢，还是带了一个人。结果我买刚刚定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又跌了4万美元，把我本金又跌出去了。所以呢，那个我们那个跟我们一块买的那个人就变卦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不愿意出钱了。但是想那个房子60多万，然后跌到32万，可能就是3、4个月左右，对，非常快。就腰斩，腰斩完以后了，OK，那我就开始进场了。那个时候，对吧？然后32万买的，我印象中，但是接下来的话，它又再有一次跌，然后就跌到28万，它就稳了。但是28万到32万之间，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我那个合伙人他就跑了，自己买的话，那我心里肯定难受，因为没有，没有太多钱嘛，对吧？压力也大，就像现
你
在
得首付多少？30万？
6万，但是从32万跌到28万4万，基本上本金快跌完。但是呢，从28万到回到32万也非常快，就可能2019年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很快爬上去，就是这就是说，真的像股市一样。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它没有机构投资人，大部分人投资人都是，就是
散
像
户。
散户投资人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变化。那如果现在有大量的机构投资人的时候，那它可能会更快反弹的。就是，所以呢，你看，在2022年底那个时候，2022年刚开始跌的时候，6月份的时候，我就说，我跟就是南加州有几个资深投资人，他们经过08年的话，我们就知道它肯定会急跌，所以我在2022年底，我肯定是要进场，我就进场买了一些，带着大家买，我自己也买了。然后呢，它第二年，2023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往上慢慢就爬，爬起来也非常快。你比如说，在 Austin Flugville 当年2020年3千尺的房子35万。那你最高峰2022年已经冲到90万了，你2021年中旬的时候6、70万或怎么样，它就翻倍了已经。那现在就算你回到那个时候的价格，还是比2020年那个时候低点还要高很多。所以就是这就为什么我要看，就是刚才你提到你需要了嘛，就是我说3到5年甚至6到7年的数据，我要看它之前的数据，我才能判断出哦，它是不是已经涨得过高了，或者是已经 price in 了，是这样。
别着急，别着急哈，因为我们听众有很多都是小白或者说初级投资者。回到这个08年或者说07年，丽丽当时还是一个你自个儿也是一个比较小白的一个状态。我就在想啊，那个时候的你怎么就敢呢？
已经，他一看，本来我们都定下来那个房子了，名字也都写上了，但是他一看，后来那个跌了。就是又跌了几万美元，所以他们就退出
还
了。
没有过户他就退出了。
对对，是的，所以呢，
但是你们的房子已经什么定金啊都付了，所以说你就自个儿去把这房子给过了，是吗？
是的，然后后来他们也特别高兴，说你看，幸亏退出了，你看跌了吧？对，就是一个短租房，那个时候也是，哎呀，那好多非常厉害的人，就是公司的 director 也是买了3、4套，然后再去做短租，但是呢，在做的过程中。第一年还好，第二年还好，第三年可能大家受不了了，到后面的话就忍不住就是想卖掉了。所以这套房子其实我是没有赚到钱。如果在景点的短租房，它是增长很差的，它不像 Joyce 老师，他做的短租房都是不是景点的短租房。所以呢，它这个增长的模型和景点短租房不一样。景点的短租房，它的增长模型是跟 hotel 是一样的，它是 depend 到你的租金。当你的租金的话大幅的增长，所以它的房价会增长，但是当你的租金回落的时候，它的房价会10年不涨。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从2008年到2018年之间，基本上是一分钱没涨。但是呢，那时候长租房已经开始要翻倍了，就差不多涨了50%到70%以上，还得意思。所以我当年2013年的时候，我呢是出手了一批长租房，那也是很有意思，就基本全是 short sale 的，就相当于现在咱们做的 flip 一样。用2000美元，很少的钱，一定房，OK。然后呢，你能定上则定上，完了以后呢，等到交房的时候，可能是要1、2年以后了。但是你交房1、2年以后，这个时候银行就批下
那
来，
都新房啊？
全是旧房，那个时候没有
哎，
全
旧
新。
房为什么需要1、2年才过户啊？
我跟大家讲讲 short sale 的话，就比如说现在银行这个要法拍的房子或怎么样，短卖的房子，OK，现在好多人付不起了。它跟 IEO 不一样，IEO 你是直接买，你就过户了，OK。但 short sale 它要银行去批，它银行批的话，它要有一个时间，1年、2年以上，OK。那这个期间，我当时跟我身边很多朋友说，我说，哎呀，这种是无脑入的机会，这是就是没有任何成本的，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只要你。
像楼花一样。
它比头孢还没有风险，原因就是因为你拿了2000美元的定金，你随时这个定金可以拿回来。三种情况可以退出你的定金，因为你楼花你是退不了定金的。如果银行的话，OK 批的价格跟你不一样，你可以退。如果你在以后的 home inspection 银行批下来 home inspection 你不满意，你还可以退。你有各种方法的话，可以把你的2000美元的本金拿回来。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比现在楼花要好太多了。
那好
但
太多
是
了。
呢，大家就是我在苦口婆心呢，我跟我身边的这些朋友说，他们也不相信。所以呢，这就是哪一点认知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你特别容易获得的信息，大家可能是不珍惜的。所以我就是拿了20多套，你拿完以后，你要 close 的时候，你就可以找接盘侠了。但那个时候的话，我一单赚的很少，就是比如说我2000美元拿的，我是给了很多地产经纪人，因为地产经纪人好多，地产经纪人是我的接盘侠。
赚的就是这1、2年中的增值嘛。
比如说我18万买的，我可能卖20多万，然后呢，我现在想想，当时都加2万块钱我都卖，就是18万买的，我可能是20万就卖给他，那现在肯定都是50多万了，50、60万了，对吧？那个时候卖了一批吧，差不多，那手上也有不断的滚动。当时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当年跟着我们一块去买这个短租房的这波人，他们还在买短租，甚至有一个人我记得他买了10套短租，所以他来找我，我跟他沟通我的思路，我说我们现在就。在每一个投资模块，我们一定不要买很多，因为 who knows 谁都不知道市场怎么变化。但是呢，人性的话，很多人就是喜欢在一个投资的一个模块买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模块非常熟悉。所以，而且甚至他在一个区域买很多。我是知道新泽西很多人是在奥兰多当时买了好几十套，我呢也是买了一些，5到10套吧。但是呢。就是基本上的话，我的每个房子都是位置不一样的，它都是分散的。你看，是的。然后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 sense，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虽然我从08年开始投，但是呢，它没有一个体系和系统，我都是摸索的。如果当时有高人，就 mentor，他能指导我一下，那我可能资产的话比现在可能要5倍吧。而且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再去买一个房子，比如说我去 Vegas 买房。我花了整整快1年的时间做市场调研，当时 Vegas 有很多的那个包租的，我还调研了一下，后来发现都是骗人的，就是特别差的区域，然后给你包租，几年以后可能就不管你了。幸亏没买，所以我也比较 lucky。我在黄页上差不多是联系了10-20个经纪人，最后选中一个经纪人，这个经纪人我们现在还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呢，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人是在夏威夷，他已经财务自由了。我记得前两天他给我打电话，咱们这次大会的话，他还介绍了一个嘉宾。他当年的话，资金很少，他全是用什么401k 了，各种就是贷款，whatever，就是这种买了10套。那你想想，他10套房，一套房，那是13万、12万左右。我买的时候已经15万了。那现在这个房子都是最高峰，2022年是55万，现在就跌的现在也是47、8万。那你说他买了10套房，当时的话，每一套房他就付了2、3万美元。他相当于用20万美元，他的资产的话应该是400-500万，就是咱们现在算的是他在中间不做任何动作，他在中间的话又是，当市场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涨到20万或30万的时候，他又开始做这个 cash out refinance，他又开始拿出钱又买，所以呢，他又增加了可能就十几套的这个 portfolio，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那天我大致算了一下，我觉得他应该是用20万的本金，然后呢，现在拥有了600万的资产，因为他不是说挣钱很多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经纪人，而且呢，那个时候佣金可能就2、3千美元，他也是非常勤勤恳恳的去做，他把这个地产这个杠杆好好用好以后，那我觉着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的话，光我知道的这些房子就有600万的净收入。你觉得是不是还是一个比较做得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情况？
你这老算别人资产，别人都不敢跟你讲了。
大家有一个借鉴嘛，就是这些小白投资人啦，或怎么样，大家可以估算出来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但是呢，还是 depend on 那个时候你肯定是买的价格低，所以每次市场回调的时候，如果一个地方它长期你看好的话，它肯定还是可以进场，对。
现在市场没有之前几个月，或者说去年那么好，很多人都比较沮丧，得分享一些失败的案例。
对，我失败的案例就是那个卖的早，当时2015年卖掉，而且呢，我那个时候连1031都不知道，所以我为啥感谢地产学堂？在地产学堂我自己也学到很多知识， 当年的话，我都不知道1031，我认为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操作过1031，就交税了。
08年入场，那你7年的时间都不知道1031的。
我啥时候知道的话，我是就是2018、19年才知道，我真正操作才是2020年，所以你可想而知，我做了地产学堂以后，我才真正操作1031。这
OK。
你就知道，大家都说呀，李老师什么什么大咖了或怎么样，所谓的其实都是在积累和学习当中的，因为你没有操
OK。
作过，你很紧张，你担心哇，这钱的话放在人家 escrow 里面会被丢掉了之类的。
听众朋友们，本期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自己得为自己的财务决定负责任。还是想回到一开始你奥兰多的那个房子，就是你能大概讲一下当时是在什么地区？
Kissimmee，就是相当于前2年疫情刚过去的时候，它是在短短的2年之内翻倍。然后呢，接下来现在是市场就是非常不好。期房呢，七个房间，我后来给它改成8个房间了，是城堡，然后3000多尺的房子，非常漂亮。当时的时候就能租到6万美元，6、7万。就是奥兰多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经济衰退，大家都担心，就觉得哦，这个市场是不是就是没有人去旅游了？那个时候的话，市场非常好，
这
就
么
相
大
当于。
的一个 single family 怎么会不涨呢？
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点的。当你在一个景点的区域去买房的时候，这个房子的话，它是就是这个小区就都是短租房，他长租的人不会进去买。原因哪一点哈？因为住家也不会去，因为如果一个社区里面基本上都是短租房的话，那你住在里面的话是首先不安全，第二点的话，它不是一个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很舒服的一个 community，对吧？所以呢，这种房子的话，它是。它的房价是一定跟着它的租金呢去跟踪的。OK，那因为什么？就是疫情以后的话，它涨得特别快，因为大批的人就是开始放开，开始旅游，所以呢，导致它的房租涨得特别快。当年的话，可能是在2、3年前，一套房子它的租金能达到十几万，所以大批的人去那边蜂拥而至去买房。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是做 vacation house 嘛，但是呢，现在的租金是差得不得了。还有另外一点呢，inventory 的事情。如果一个地方的话，大量的这种短租房出现，inventory 也过多，那游客又不多的话，那你这个房租肯定是降，房租降会导致它的这个房价是不涨。
一般，比方说买民宅 residential 的 home，它都是根据周围的房价，它还是一个住宅房产的逻辑。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我是实在没有预料过，我也没想象过，就一个小区90%以上都是别人
是
买
一个小
来
区百分
做。
之一，一个小区100%。因为这个小区就短租小区，而且很多短租小区专门建的就短租区，也是
哇，
可
那
以。
竞争很激烈啊。你说，如果是他们都是一个机构持有的，那他们可能可以做一些 operation。
都在打价格战。你比如说，你便宜了，他比你更便宜。你甚至就说，100多，就像那个 Champion Gate 高尔夫球场小区，那就是3000多尺的大 house，可能就150一个晚上。一个很多的 family，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我觉得其实，在华人里面呢，华人喜欢住酒店，华人住 Airbnb 的其实蛮少的。就是比如说现在，身边很多人去奥兰多，他还是说，哎，住一个 hotel。我就觉得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我们这边的房子在奥兰多的这些学员或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在地产学堂 marketing 一下，大家哎去那边。比如我上次去的话，我就支持嘛，我就付钱。住的这个学员的房子，然后呢，我带了两三次家吧，我们才花了200美元吧，差不多，然后每个人合个，30美元，很便宜的，整栋房子，而且又有游泳池，后面还有湖景，然后还可以加 jacuzzi，然后完了以后呢，200多美元，完了以后我们差不多是7个人吧，
我
对，
朋友圈有些爱出去玩的也是，经常看到他们发一个城堡，他说还有2个房间可以，可以拼。
是，后来我就是这个方式。我们有一组朋友，我们现在去北卡，包括夏洛特，还有包括 RTP，我们全是租这个 Airbnb，很有意思。发现夏洛特的 Airbnb 又偏又贵，然后呢RTP 的 Airbnb 就很便宜。
这个房子它虽然是民宅，但是它的房价是还是这个商业地产的逻辑，因为还是根据租金来定义它的房价，还是商业的逻辑。对，想到我们可能跳得有点大了，从你这个 LLM 退学，
是，
然后直接就是讲在地产上怎么投资了。我在想中间可能缺一块，就是你对于房地产的热情是因为受到原生家庭什么样的支持吗？是父母都做生意的，或者说，有这样非常 close 的朋友的指路吗？
父母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家全都是公务员，就基本上都是机关工作的嘛，所以呢，就
公务
是。
员，你说？
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于这个房地产有兴趣的，包括我先生他家也是这样。他自己本身，我可以这样讲，好多就是他的同事朋友的话，都对房地产都没有什么，因为他们来美国读书的话，也都是为了上学，然后找一份工作嘛。所以呢，为什么喜欢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大家很多人，就是现在好几个，就是跟着我去当时买这个分成学生公寓的，有几个大学教授，就是当时跟着我。然后呢，他们都说是看着《富爸爸》和那个《穷爸爸》或怎么样。我那边的话，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富爸爸》《穷爸爸》可能只是一个回事儿，但是呢，我至少的话，我在中国，我看到这个房地产，它也是有一个变迁嘛。所以呢，anyway，就是当你机会来的时候。地产女星还有一个天生的，她对房子有兴趣。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漂亮的房子了，然后参观房子，你就会看到房子就会产生多巴胺，你明白我意思没有？身边有一个朋友也是国内的，他没过，他说我跟他太太一块去看 model home，他说哎呀，这个 model home 你们能看个三次，每一次在那一待个好几个小时，就是说不厌其烦，比这个女生逛这个衣服店还有包店还喜欢，所以女生可能对这种漂亮的房子，然后情有独钟。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这边踩的坑就跟大家也讲一下，男生跟女生看房子不一样，女生看房子都是漂亮，对吧？要好看的或怎么样，但是男生可能就看数据，越丑越好，然后可以 value add。所以呢，我呢就是这么多年，我有一个。投资的一个小的洁癖就是我买的所有的房子都得漂亮。咱们说不作为投资建议，所以我所有的房子后面的话都是带湖景的，要不就是带 trail 的，然后呢都是看起来非常漂亮、很舒服的。就我宁愿多花个几万美元，但是我一定要买好的。
为
对
啥呢？你自己又不住里面，你管它有没有湖
very
景
good。
呢？
好多人就跟我说，哎，你又不住在里面，然后你为什么？也有一波人跟我一样的说，哎呀，Lily，咱俩是一样，然后都是喜欢漂亮的，因为你漂亮的房子的话，你好租好卖。哎，这个是对于投资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就是你相当于我所有的我的房子都是，租的快，然后卖的快，而且它的 value 增长的也快，因为你要稀缺性嘛。比如说，那2015年我们尔湾这边，250万的房子，OK，那有景的房子可能跟没有景的相差多少，你能猜一下吗？
都是200多万的，那
对，是
如
的，
果说一个带景，一个不带景，
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尔湾刚刚开始，就是。
那在我看起来，如果超过10%就不少了。比方说，一个200万，一个220万。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当时的话，超过20万的话，大家都觉得贵。现在的房子是相差100万，差不多就是100万，甚至100多万。你知道原因吗？你要看这个地方的用户群。比如说二万这边我们在的区域，很多很多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他特别在乎生活质量。可能咱们觉着，哎，几十万的话可能挺多的，对他来讲的话，已经花了好几百万了。Why not？为什么不买一个更好的，然后再多花个100万？去买个有景的房子，让自己生活更舒适，他们会愿意的。所以呢，我们在投资方面的话，我们要分析当地的用户群。如果这个当地的话，你比如说像在 Riverside 那边，有景的房子跟没有景的房子就不会相差太多，因为没有人去买单。原因就是因为那边的最高的收入的话，你超过100万的房子都非常难卖了。那你能超多少呢？当然，你这边的话有这么多有钱的人，他呢就是愿意去花钱买这个生活质量房子，而且还有一个稀缺性。如果一个地方的话有大量的，比如说像波特山庄那边，就是洛杉矶那边，很多都是那个丘陵的地带，它有景的房子很多，所以呢，它没有景和有景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会相差100万以上。这就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些模型的话，这些经验再拿到，比如说我在奥兰多买房，OK，那现在房子都是40多万、30万，有景的可能没有景的只相差3万美元，OK，就像你说10%，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然后呢，如果这个地方有很多高收入的人群流入的话，那可能有景的房子它的就是以后的这个紧俏度还有增长模型是更好，还有包括我最近在北卡我也在测试。去年的时候，我去北卡的时候，跟北卡当地的一些资深投资人在聊，但是他们都是在北卡，他没有在整个全美国这样待过，所以他们就说啊，那买小的房子，就像你们在亚特兰大一样，就是小的房子，他呢就是说，哎呀，长得也很好，租的也很好，然后呢，但是呢，我看了一下，亚特兰大和北卡都是大房子跟小房子之间，比如说3千尺的房子跟你2千多尺的房子，可能就相差一个3万到4万。所以呢，why not？为什么我不去买一个大的呢？对吧？五房呢，或怎么样？因为美国人他家庭的这个孩子也比较多，这种如果当市场一旦回暖的时候，它的差距会大。结果今年的确如此，今年小房子的话是非常容易买的，北卡这块，即使上半年非常火爆的时候，但是大房子是根本就买不到。就比如说大房子，我去 offer 一个3千尺的，他要5、6万9，建商的，加了2000块钱没有拿到。 后来第二期 release 了579，我加了2000块钱，又没拿到。然后第三次 release，它就是紧挨着就是一个多月期间，它有589，我加了2000美元，又没有拿到，因为有人必得到6000。60多万，所以这就会发现大房子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基本上，这个增值模型是跟我在阿尔湾10年前看着它的历史的过程是一样的。阿尔湾也是这样，你明白我意思
我上一期节目也是讲地产的，然后我说我就知道这么多了，以后要跟其他人请教了。题目回头就叫小散户跟大散户来取经。这边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挺多的，两个
对，
小
这
孩
是一
算
方面，
少。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价格，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打比方吧，就在你们亚特兰大 Uni Group，我就明显的看到，它2900尺的，还有2600尺的房子，然后以及3200尺的房子，它的价格相差非常少，连10%都不到。所以呢，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一定要是买最大的，因为你本来就相差2、3万，你平摊上这个就是说贷款的话没有太多，但是呢，你是五房的，OK，然后呢，你的房间也比较大，比较舒服，你的 bathroom 比较多，你就要买
学
好的。
到了，经济很普通，或者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地方，有没有景色这个东西，会在大家看来是智商税，非常不值得付价钱的一个东西。对，但是呢，在比较有钱的社区，很多人愿意为这个东西付钱的时候，
买
那
单，
它就
而
值
且
钱
呢，这
了。
个稀缺还得稀缺。如果这个地方的话不稀缺也不行，你必须稀缺。
延伸再问你啊，你刚刚说了景色是一个稀缺，你在买房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稀缺你会特别看重？
户型，新房比较多的区域，打比方，你像尔湾新房比较多，它南加州新房比较多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新房增长就比二手房增长得快。就回到就是户型这一块儿，户型非常重要，因为户型是无法改变的。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20年前的一些老房子，我不知道你们亚特兰大是不是也是这样，然后新泽西，然后在南加州这些都是这样，它是里面有很多楼梯的，你在房子里面有很多台阶，就是相当于你上个厨房你要上个台阶，你上个厕所，这种房子就是硬伤房，它也是硬伤房，没法改，你不好填不好改。还有一个你看 ceiling，有一些老房子它 ceiling 非常高，所以那些老房子还能卖得很好的价格，但有些老
对。
房子它 ceiling 就低9尺，你改都不好改。我再次跟大家讲，能不买这种一个车库的 townhouse 就不要买一个车库的 townhouse。
一个车库的 single family 是可以，但是一个车库的 townhome
一
是
个
不
车
可
库
以。
的 single family 更不要买 townhouse，只要一个车库的话，就是硬伤房，一
一
定
个
不要。
车库就是硬伤房，为什么呢？
对，一个厂改都没法改。你比如说像在前几年，像谈判，然后这些地方奥兰多了，然后包括北卡了。很多建这个一个车库的这种 townhouse，然后可能价格也不贵，20多万。租金的话，因为当市场火爆的时候，它租金也是不错的，对吧？那么多的人 relocation 过去，对不对？然后也能租到2500左右。但是市场只要一发生变化，既不好租也不好卖。而且呢，市场如果跌的时候，你的租房市场都会差。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租客，那么多这种房子可以两个车库的房子，我可以存储东西的各方面，我去买个一个车库的，干嘛呀？
那如果他房本身就小呢？就比方说，他本身就1400-1500尺。
如果你价格足够的便宜也可以，所以呢，你要把这个价格跟你两个车库的相比，两个车库的话可能只多2万美元，
我发现你是比较大气的，不是这种 so cool。
然后算1万2万的，对吧？因为你领1万2万的话，你如果你贷款的话是不显的，1万2万美元的话，如果你贷款多个1万2万美元，你一个月多多少钱，你就可以算出来。
你刚说小房间也是个硬伤，意思就是，比方说5B，但是其中有2个房间都特别小。
我觉得小房间的话，我说的是那种小房间，不是说咱们这个房间。你这个房间的话，你只要能够去，放床了，正常的一个 size 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说的是那种，就是说你进到房子里面有一些户型，就是老式的户，现在都是非常 open 的，对吧？然后呢，锁一个小房间，又一个小房间，然后一会儿这个小厅，一会儿那个小厅，
室内间隔太多了。
对，特别多。对，那种也是老式的房子，ceiling 房间里面有台阶，这些都是不太好的。
那你老公呢？他还
当
说是打工人的道
然，
路。
对，打工人，但是他做的也不错，反正就是也是就是一直爬吧，就往上爬。现在醒悟了，看来，
醒悟了，这用词怎么那么狠呢？
原因就是因为呢，他前两天就是跟他的提起来这个事情，他说都不懂啊，刚到美国都是想着一步一步的找个大公司，上 PhD，一步一步的爬，但是呢，现在发现年龄大了，现在我们都40了，对吧？然后
你这是
就是
夸
一场
张
空嘛，就相当于。你还是永远是给人家打工的，对不对？你这个工作随时也是可能不稳定嘛，对吧？你
我见过很多夫妻，他们就奔着一个目标，他们的区别只是说， A 房的好还是 B 房的好，他们在要不要买房子，要在哪个地区买房子，要买什么样投资，比方说长租、短租、中租，他们是没有矛盾的。你能分享一下吗？
我先生对房地产投资没有任何兴趣，
那他不会拖你后腿吗？
那肯定拖，对，这必然的。然后当年的话，去奥兰多买房的话，他让我写，就光那个奥兰多要买那个房子，就写了好几个 PPT，我要给他写报告，都是自己，因为之前主要是靠他贷款，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也是改变很大，胆子都是在练的过程中变大，而且呢，还有我有 track record，比如说我自住房。这3年之内涨了200万，当时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一定要自住房要住好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是要把自己住得好，然后我们要吃得好，我们自己享受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投资。我们自己都是可能住一个破房子，然后呢，可能有一大堆投资房，然后就是新房子租给别人了。你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而且呢，我还跟他讲，我说你就记住哪一点，你住得好，关键你还白住，房子在增长的话，你又白住。你为什么不买呢？我是亲眼看到我自己很多朋友，2017年在尔湾这边的话，那个时候的话，新房的二期费用才250万左右。那他现在你知道多少钱吗？700万左右，至少700万。原因就是你看他涨了多少，250到700万，差不多就是将近3倍了哈。你说他花了100万装修，装修非常漂亮，OK，那他也是就说挣了300多万，这不就白住吗？然后你又住的漂亮，又白住，而且贷款利率才2点多，Why not？真的是，
这话说的苦，全让能吃苦的吃了，你这不能吃苦的就不吃苦了。稍微介绍一下，刚刚说的 RTP 就是在北卡的一个算是都会区吧，因为那边几个城市是围绕几个三个著名的大学，杜克、北卡、教堂山，还有一个是什么？北卡州立是吧？我记得苹果的在东部的第二总部也是在那边，
医疗还有医疗，好多药厂，知名
很
的
多
药
药
厂，
厂也在那边，对，所以那边
对，
是一个高新产业的地方，然后人口的收入也非常高。
因为我们 run 了一下数据，它现在它的房价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一直在观察。它其实这连着几年都没有怎么涨，它是这样，它每年上半年涨，你可以看它的曲线，red fin 是非常容易的，然后下半年它有跌，所以呢它反来覆去的话，它去年开盘的房子跟现在价格还是一样，就是它虽然涨了，哎呀好像涨，但是涨的也不多，接下来它再跌，跌完以后它再就是它每年下半年这个时候又是开始跌的时候。跌的话，它也跌不了多少，它涨也涨不了多少，它真的非常像我们当年那个尔湾的那个趋势。为啥？因为它市场上房子还是有的，它毕竟有 inventory 嘛，就是开发了很多新盘，所以它是有一段时间要消化的。但长期是，
那来讲一讲数据分析哈，做数据分析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个 philosophy？
首先这个就是城市之间的 model，因为它是板块轮动，就像你讲的，好多人说，Lily 就是经常谈这个板块轮动，然后呢，好多。这是我是因为做远程投资这么多年的话，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自己每天也在研究这个。那你在整个全美国，不管是从奥斯汀、奥兰多、坦帕，然后凤凰城，然后呢以及北卡，还有南加州这些地方的话，它的增长的模型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新泽西前10年它基本上没涨，包括曼哈顿也没涨。但是曼哈顿周边的城市，比如说像布鲁克林了，然后 Queens 它就涨得很好，因为它已经很高的地方的话，它会停下来的。但是呢，就说它还有潜力，它当时价格不是特别高的，它还有潜力去涨。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看到的话，如果它已经涨完了，price in 了。它接下来的话，大家就不要进场。当年奥斯汀的话，在2022年中旬的时候，它已经非常 price in 了。那个时候的话，我身边的人还在进场。Hato 的话，55万还有人要买，而且还要 bid 还要加价。这就是一个人性，大家都是追涨杀跌。它如果越涨，大家越买。其实你为什么我要让大家去分析这个全美国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对比？你会明显的看到，你就算就用 Redfin，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曲线。它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它的增长模型不一样。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它的增长模它都是有一个规律的。一般是6月份，咱们这个放暑假的时候，90%的城市都是在跌的，因为大家都忙着去度假了，带孩子出去或怎么样，所以大家没有人看房，所以这个 inventory 就高。而且经过上半年的已经快速的增长，所以它也是要回调的。那这个回调呢，基本上是在10%到15%左右，OK。然后呢，11、12月份也是，但是很多人就是拿这个原理，就是说，哎呀，那你老是说得6月份，我就等着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建商，就是如果咱们买建商的房子，他每个建商的话，他也会有一个。model 就比如说，它是上市公司，每3个月的话，它可能有一个财务报表或怎么样，它要冲量， 那个时候的就像咱们买车一样，到月底的时候，它冲量的时候，它一打折的话，也是10%左右的打折。所以去年亚特兰大，你可以看一下数据，很有意思。去年，2、3月份的时候，当时的话，在你们东北区，华人都去东北区去买房，对吧？你像 Bradenton 这些地方，对不对？OK，那你现在看一下东北区的这个价格，跟现在的价格，那个时候在去年3月份到现在，然后1年半的时间，你看它增长多少？然后完了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它东北区非常难租，你知道吗？太多的人就是去买房了，反而就是不好租。所以呢，我们当时的话去东北区找了一个，就是说。Gibson 有一个地方是个高尔夫球场社区，然后我们在那边买的那个地方的话，我们的租金就普遍的比就是华人都知道的一些小区，然后我们的租金高，而且我们那个环境非常好。然后呢，另外的话，我就带着大家去就是西北区达拉斯去买。西北区达拉斯那边的话，就是大家根本就没听说过，好多人就是不可能去买的。就是，但是我把数据分析完以后，我觉得 OK，它的。整个价格还是很低的。那个时候的话，2800尺房子是36万9可以买得到，然后团购价格嘛，对吧？你36万9买到的话，你能租两多少？也能租2800，你这为什么不买呢？
为什么不买？我知道，因为我也在亚特兰大。很多人不买杰弗森，是因为觉得买杰弗森就不是在亚特兰大买房了，就他离亚特兰大这个都会区啊太远了。比方说买 Dallas，还有个 V 开头的城市，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也在西边。就是你买这些地方，好像就不在亚特兰大买房了，就不在这个都会区了，
就不了
因为
解
你。
吧，在亚特兰大，你去转一下那个达拉斯的数据。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达拉斯一次都没去过。然后呢，我就去亚特
我也
兰大，
没去过。
就看了一下东北区。OK，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数据。我昨天因为前2天给学生上课，我在调数据哈。然后完了以后呢，那价格我们当时买完以后，就是在1个月左右的话，我们是3天39万多买的3000多尺的，2800多尺买的3600，我们租金都是在2800到3000左右。我们周边的这些区域的话，现在2700尺的房子是50万，刚刚卖掉了7月份。然后呢，3000尺的房子是卖了50多万。所以你大致算一下这个回报率的话，咱们就是从36万9到50万的话，差不多是十几万。那你十几万这1年半的时间，就是40%的一个增幅。那咱们就打打折或怎么样，它肯定也是有至少20%到30%的一个增幅。那关键它的现金流也不错。所以呢，我们就说看这些房子的话。它又增值，它现金流又不错，那 why not 呢？基本上的话，这就是板块轮动。
为什么一定要做线下的大会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讲，那天跟教学处老师，我们俩聊起，他说去年在你这会上的好多人，不管是 sponsor 了，还包括其他人，都是得到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资源。我据说就有一个，就是光我们其中一个学员就投了他300万美元。就是 Hada Manalong 这一块儿，还有那些想要短租的话，那在会议上认识的开发商开发的那些物业给了他好多套，就是他就是好多人在这个会上拉了很多生意，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对，但是这些人我们自己有可能都不认识，因为来了人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聊。但是呢，我觉着对于咱地产学堂的学员，还有一些学员他们一直在线上上课，他们总算有机会的话线下可以见面了。也蛮开心的，而且我们线下不是有圆桌嘛？就比如说分成板块，开发板块、multifamily 板块，然后法拍板块，那大家都可以圆桌上去找自己的老师跟他们聊。会议的话，你说咱们在这个一个会上学到多少那个地产知识？我觉着你在线上也可以学到，对吧？但是呢，就是最核心的话就是 networking。我觉得 Mobile Home Park 课的学员的话，在一起他们这些自己组成小团队的，应该也是买了至少几十，我知道的应该是有几十个了。
最后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在地产投资中，你自个儿最幸福的是什么？
我其实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首先你收房的时候就是很有收获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谢谢丽丽今天来录节目。
谢谢，咱俩聊得还挺 happy 的，畅所欲言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有任何的收获，请一定和一两位的朋友分享这期。如果你自己也在北美，或者曾经在北美，想和更多人分享你的故事，也欢迎给小帅写邮件。欢迎在所收听的平台订阅，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嘉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